这个诗歌是一个建议，这个诗歌也不是一个参考，这个诗歌是要有决心把它活出来。今天晚上，当我们一起在开始聚会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中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。在我们的心中，如果像诗歌所说，有偶像需要被打碎的话，求主现在粉碎。在我们的心中，如果有不能够放下所爱的，以至于爱这一些东西比爱主更深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放下，以致我们在敬拜的面前献上的时候是无怨无悔也永不悔改。只有这个样子，我们才能够说 Leave me, 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把障碍拿掉，把拦阻我们的事情拿掉，把包袱拿掉，我们才能够自由的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始的祷告，求上帝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软弱、任何的罪恶、任何的包袱，直到我们今天晚上轻轻松松的来听主的道，欢欢喜喜的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挑战。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。听到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清楚明白你的心意。就你今天晚上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上帝的儿女、众儿女们就在这个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请说，无人静听。”我们在主的面前就降服下来，因为是你的真理，是你的心意。就你向我们来说话，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来帮助我们更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更荣耀我们的天主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你的圣灵在工作。主啊，我们不应该常常惧怕圣灵，不敢求圣灵。我们听到圣灵，只想到灵恩的现象，以至于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。可是主啊，你一再的提醒我们要等候圣灵。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是按照圣经的充满。是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这种充满，使我们的充满是按照神的心意，完全合乎圣灵的充满。主啊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，我们才能够带着能力走出来，带着能力回应上帝的挑战和呼召。天主的灵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当中工作，主你已经在我们当中，因为我们奉主的名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。因为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你正在我们当中行走，在工作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意识到神圣的灵、伟大的上帝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来让你摸到我们，让你得着我们，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。阿门。马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第28章。使徒行传第28章，今天晚上我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使徒行传最后一天的信息，最后一章的信息。在最后的几章的信息的里面，保罗面对犹太人的布告，控诉他随便带一些不洁净的人到圣殿里面去。在21章的时候，他们就送动全城的人，就大家起哄要把保罗给折磨给杀死了，结果被带到官长的面前。官长私底下主自己还洗爬的时候，保罗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是罗马的公民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来对待我。”这个官长就惧怕了，他说：“我要用很 钱，开发的这个特殊的身份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。他们说这个人不能随便处置，要带到官长的面前，带到腓力斯督的面前，最后带到亚基帕王的面前。保罗生出自己，为什么这么努力的传讲神国的福音？为什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把神的福音向犹太人、向希腊人、向外邦人都传讲？即使面对逼迫、受苦、付上一切的代价，他还是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基督来传讲他的真理。当亚基伯王听到说，他说：“如果他没有上告凯撒的话，我们就放他算了吧。”保罗说：“不行，我要上告凯撒。”在二十六章、二十七章、二十八章的时候，他被放到一个船只里边，船经常遇到风浪，现在在一个海岛上，在海岛上里边，他帮助大家稳定下来，得到一个生命的拯救。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，他在捡一堆干材料要起火的时候呢，一只毒蛇咬到他的手，他把这个毒蛇甩开来。当地的人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的罪，他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大家都恐惧敬畏上帝。在那个地方以后，他就带到罗马去，被关在监狱的里边，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住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从二十八章第十七节开始，就开始描述保罗在使徒行传最后的阶段里边，怎么样的来度过最后的一个阶段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使徒行传是怎么结束的？使徒行传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？这个故事完成的时候呢，到底这整个的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束？到底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发现，当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八章的时候，福音的故事也不是喜剧，也不是悲剧，有欢喜的时候，也有难过逼迫的时候。可是更重要的，福音的信息是一个连续剧。这个故事一直写下去，这个故事一直在写下去。《使徒行传》是在二十八章结束，可是二十九章还有人在写，三十章还有人在写，不是在圣经里边，是今天我们在书。我们继续的把福音的故事写下去，我们继续的把宣教的历史、把宣教的故事，透过你跟我一代一代的、一个一个的把它再写下去。福音是一个连续剧。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连续剧？因为连续剧能够把故事再延伸下去。连续剧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前路，好像这是全部的时候。可是只要我知道它是连续剧，我就知道还有转机的时候。因为为一知这个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还没完，故事还没完，连续剧就是这样，可以再写下去，还有希望，还有转机，仍旧在发生下去。福音是连续剧。你看看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最后的阶段，怎么样把连续剧写了之后呢，交在我们手中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从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到第三十一节。翻开你的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从十七节看到最末了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，我们又念圣经，又看圣经，又听圣经，印象深刻，又更能够听当时的话语。直接开始。
我的万岁，保罗是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们来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没有做什么事，该犯很多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没有说话。从耶路撒冷接待罗马人的手里，他们审问了我，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已经有该死的罪，不但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。你们有什么事 有信的人，有不信的人，他们彼此不和，就散了。归散以前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主动所说的话的话是错的。他说，已经告诉的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，耳朵发声，眼睛闭着，我那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不仅仅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我在自己所做的大房间里住了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当凡传讲神国的道，讲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
这就是一句话，多么有预言性，多么有启发性，并没有人禁止。福音的故事继续的来写下。福音是一个连续剧，在最后28章的时候，我们在整个书里边看到那个使徒的行传，意思就是说使徒们所行的传记，使徒们所产生的事情的传记，使徒行传。但是到28章之后呢，这个使徒行传变成幸福行传，使徒们把他们的事情继续的做出来。但是到28章，他们的记录完成，记录结束了，神的灵感动他们，感动路加写到这个地方就好了。但是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再写上去，这是一个幸福的行传，写在你的教会里边，写在我的教会里边，写在你的生命经历里边，写在我的生命经历里边，把福音的故事再写下去。在这最后的一个篇章里边，我们看到保罗继续做福音的工作，就从他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保罗在开始拯救被得救以后做外邦人的官之后，他开始先在犹太人当中传扬福音，在会堂里面传扬福音，可是一代而代的面对自己国人的野气，面对自己国人的逼迫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福音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被挂在木头上的竟然是我们的弥赛亚救主。在他们的观念里边，在旧约的教导里边，在律法的知识里边，凡被挂在木头上是应当被咒诅的，一个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耶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？他们没有办法接受。彼得一再的讲，他们也不接受。斯提凡在第7章一再的做见证，他们用石头打死他。保罗在会堂里边跟他们辩论，保罗在第17章的时候在雅典跟他们辩论，但是他们一再不接受。保罗开始就把福音从犹太的会堂继续的传，可是开始迈向外邦人，外邦人一再的接受，一再的愿意，一再的回应。这个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事件，我们在第28章的时候看到保罗仍旧在做这个工作。福音是一个连续剧，没有停止，一直在写下去。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神的工作仍旧在进行。在第17节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保罗向犹太人来传福音，他邀请他们的官长来，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是没有恶意的，我带罗马来不是要告我的国人。”只是为了我自己传福音的身份要辩白在凯撒的面前，这是我做罗马公民的一个特权，我要善用这个特权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他说，我希望跟你们沟通，来再一个传讲我想所要传讲的信息。在这个地方，他向犹太人显示他友善的一面，他的 friendliness。 他告诉他们说，我并没有干犯你们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也没有干犯什么律法，我乃是自愿做这些的事情。犹太的人也没有对他有什么样的不起的地方，他只是觉得他需要上诉到凯撒的面前。他邀请他们来对话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对他也没有偏见。他说，我们没有听到什么样的坏消息，我们也没有人控诉你说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我们是一个很单纯，一个很 neutral， 一个很中心的人来跟你一起的对话。在这个对话的里边，保罗讲到神国的事情，在这个对话里边，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，他证明神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来劝勉他们。可是当他一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律法，犹太人的文化的情节 节就把他们给卡住了，他们听不下去，他们不能接受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保罗所说的话，有信的，有不信。他们彼此不合就散，所以看起来不信的人更多，信的人很少，没有办法讲下去的。两个的预设，两个的大前提不一致，两个的那个沟通在不同的频率底下没有办法前进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散了。犹太人的反应有信也有不信。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保罗很遗憾啊，他真是希望自己的人民可以信主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，把自己的名从生命册上除掉，他都愿意。但是他的国人还是不相信，所以他引用以赛亚的一句话，以赛亚引述以色列民的一句话，来表达出这些犹太人在传福音的事上心中的刚硬。他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但是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的心，他们的心充满了油，没有办法有好的回应，他们的耳朵发沉，他们的眼睛闭着不要看。他说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了他们。其实他们只要愿意，只要放下偏见，放下成见，他们只要愿意，那这个福音的好处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可是他们不愿意，他们不愿意，保罗做什么呢？在下面的经文，在30到3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28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我先把优先给我自己的国民。”我先把优先给犹太人，可是当你们不接受的时候，神也把这个救恩传给外邦人，而外邦人也听受，外邦人反而愿意接受，福音来到他们当中。那保罗做什么呢？30节31节，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。保罗把福音带给犹太人，在这个地方保罗也把福音带给外邦人，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他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就接待他们，他就向他们来传讲神国的道。凡来接待他的人是谁呢？看起来大概是外邦人多一点，可能也有一些犹太人，可是从上下文来看，犹太人拒绝，不愿意接受，心蒙子由，耳朵发沉，眼睛看不见，不能够接受神的道，那么就暗示我们说，来见他的人更多是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神的道。保罗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？在保罗要结束这个使徒行传28章的活动的时候，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预备来面对他的上诉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做了3件事情。第一，他就住了下来。保罗就居住了下来，他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边住了足足2年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接待凡是来见他的人，他放下成见，放下什么态度，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来接待所有的人。第三，他传讲教导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3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记录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，是你跟我可以再做下去。这3件事情是当使徒行传28章结束的时候，在圣灵感动底下没有再写下去的时候，但是今天你和我可以把它再写下去。我们怎么写呢？第一，你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来；第二，你要有一个愿意接待人的心；第三，你还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，要传讲，要教导。整个的焦点是在上帝的话语。首先，保罗找一个地方住下来。保罗选择住在罗马。保罗选择住在罗马，住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空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场所。今天你住在美国，我住在新加坡。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短暂的时间，或者是一个漫长的时间，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都占有一个的位置。保罗占有一个的位置，他所选择的位置是在罗马，因为他要上诉开上。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他所占的位置就成为他传福音的地点，他所站的位置就成为他做见证的地方，他住在那个地方。 今天也住在一个地方，我们选择住在一个地方，意思是说我们委身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委身在一间的教会，我们委身在一个地区，我们委身在一个的使命里面。你住下，保罗住了足足的二年，两年之后他上诉台上，在那个时间里边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传福音，服侍罗马的教会，服侍众弟兄姐妹。他二十年，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能够二十年、三十年的尾声，二十年、三十年的耕耘，那个的工作就能够产生一切的果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教会现象是很多打游击战的人，今天我们教会的现象是很多消费者。这个地方有好听的道，我们就去听一听；那个地方有很吸引人的敬拜，我们就去参与一下；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很好的儿童的节目，我们就把孩子送去，自己也顺便听听到，然后就回去。这种游记式的东走西走、东游西游的游牧民族，没有办法能够产生伟大的果效。一个的工作是长期耕耘、努力打造，才能够产生长远的果效。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二十五年的长期耕耘下去，我们才看到工作的果效。你要委身在一个地方，今天你委身在什么地方？我们都是移民来到了美国，住在这个地方。有的人选择留下来，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建造我们的家庭儿女，留在这个地方与教会一起共进退，留在这个地方周围有很多的移民，还有我们的国内的弟兄姊妹，从台湾、香港、东南亚各地的华人涌进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福音带给他们。像保罗住在罗马，仍旧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我们走过这条路，我们把我们的心路历程跟他分享，他很需要关怀，他们很孤单。你跟我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，在我们的周围，他们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。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走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地方，住下来了，神都把人拆到我们当中。我在上个礼拜在温哥华讲到，在讲到的时候呢，那是一个崇拜，那我们每次崇拜呢都总是会欢迎新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八个到十个人上去来，一个一个的介绍，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，每一个都是中国大陆。我想这样的现象不但在温哥华，几乎在洛杉矶的每一间教会，当我们有新朋友站起来的时候，几乎50%以上，有人告诉我不止80%以上，都是从国内来的朋友，国内来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在寻求神，他们要找到信仰的根，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，他们晓得他们需要信仰，他们带着一个开放的心，神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当中来。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住下来，张开你的眼睛，周围全是传福音的机会，周围全是上帝所带领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新加坡是一个小岛，一个小小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只有460万人，在全国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上，竟然住了最少50万的中国人，有的是劳工，有的是建筑工人，有的在餐馆里面打工，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有的是这个研究研发的一些人才，忠诚机敏的到处都是。如果你说要到中国去传福音的话呢，其实今天在新加坡，就留在新加坡就可以向50万人传福音，全是中国。劳工2年就回去，2年之后可以再申请延伸多2年，不然呢就回去了，又来一批新的。哎呀，这些生生不息、一直不断流动的人潮就在我们的周围，不单只是中国人。印度、巴基斯坦不同国家的劳工都在新加坡里边在做不同的工作，他们都在我们的周围。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平衡的 The world is flat， 人的流动、人的走动非常容易、非常方便。发现 airline 到处都是，人的流动是难以想象，是惊人的。你只要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什么地方都无所谓。当你选择住下来以后，你要有保罗的心去，他看到福音的机会，他看到他的同胞，他看到外邦人，他把福音带给他。我们住在圣地亚哥的弟兄姊妹，住在洛杉矶的弟兄姊妹，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弟兄姊妹，更是这个样子。一个这么大的州里面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的人，来自100个国家的语言，都在我们的周围。你要做跨文化宣教，都在你的门前，在你的门旁。甚至你不需要走出美国，你都可以做跨文化的工作。有多少宣教士到什么地方做回族的工作，做回教徒的工作，去英国做回教徒的工作，不是去中国。人潮在走动，神把这整个世界好像在搅乱，把它整个搅动起来。当人在动的时候，人就没有安全感。当人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，他的根被拔起来，他那个时候非常开放，他的文化、他的背景的约束就没有了。有多少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，当我在Orange Mountain 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告诉我，他说：“陈牧师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如果今天我还在台湾的话，我不可能信耶稣，因为我拜的朋友太多了，因为他们会笑我，我的压力很大。可是在美国，我没有这个压力，我去听到做礼拜，明白耶稣的真理，我接受耶稣基督。如果今天我还在台湾，他说我大概不会发现明白的。上帝把我带来这里，除去障碍，除去文化的障碍，让我走进到上帝的面前。人在变动的时候，人的心特别开放，他们愿意接受。保罗在罗马住下来，他看到周围的机会。你们在洛杉矶，在圣地亚哥住下来，有没有看到你周围的机会？有多少位弟兄姊妹惧怕？最怕来海宣，因为海宣一来讲到的时候，那个从新加坡来的陈院长老是挑战我们，要出来，要行动，要出来，吓死人嘞！我最怕就是出来。可是你还需要走得这么远吗？你需要踏出加利福尼亚州吗？你要做海外宣教，在加利福尼亚州之内都做得到吗？你知道在加州有多少伊朗人吗？有多少回教徒？你知道在 Orange County 差不多所谓的天牛站，有人告诉我40%都是伊朗人拥有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在打油的时候，进去跟着老板聊几句话，把一个福音单给他，你正在做跨文化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住下来了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。你是海归派也好，你是留下来这个地方也好，在什么地方都好，像保罗这样住在罗马，一个政治的重地，一个经济的重地，一个首府，整个罗马帝国的首府所在，他住下来了，他就开始干福音的工作，都在他的周围。你要住下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住下来的话，你就好好的在周围做你的跨文化工作，好好的在你的周围做福音的工作。不但是我们自己的同胞，他们很多人来很不习惯，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挣扎，你帮助他，你所走过的路成为他的一个主。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你告诉他，最终我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我的信仰，我的上帝帮助我走了这么前进。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跨文化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当初的一些弟兄姊妹，可能上帝在预备你拿到身份以后，把工作稳定之后，可能你是做一个海归派，回到自己的地方。我们在神学里面有500多个学生，来自25个国家。这些的学生呢，我们一再一再的提醒他们，我们说，请你们记得，当你们毕业的时候，我们要你们优先考虑你们自己的国家。我们要求学生们，你们先考虑回到自己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我说，你知道训练一个宣教士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训练一个宣教士，一家的人一年在一个地方花了多少钱来支持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到你的国家的时候花了多少年来学习一个语文吗？学完之后呢，还没有讲得比你流利。学完之后呢，对文化、对历史也没有你这么了解。但是你偏偏选择在外面，而别的国家的宣教士偏偏选择到你的地方。你说好玩不好玩？你说是不是劳民伤财啊？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的主权我们要确定。有的地方的确需要外来的宣教士，可是里面已经有人出来了，念神学接受装备了，可是他偏偏不要你。然后呢，我们训练一个非本地人，训练他要命，把他派过去了3年5年，终于有点果效，可以讲一些当地的话了。不久呢，孩子出了状况，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，太大有 depression。 有多少宣教士有 depression？受不了那个压力，那个孤单，那种的文化上的一些调整，自己的需要，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有多少宣教士面对忧郁症？ 但是他们肯付这个代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我向那些同学们讲，你们什么都会了，你们唯一没有的就是一颗心。语文也懂得了，你是那个地方长大的；文化你也懂得，你是那个地方长大的。一切的因素你都有了，你唯一缺乏的就是少一颗心。而这些讲了你的话，半钱不带，对你的语文了解、历史都不清不楚的，他为什么肯去？因为他有一颗心，就这么简单。当我讲的时候，我在讲我自己。我在 Orange County 方程表里，其他人听不为牧羊羊，做得很开心。我是在想，我应该是一辈子住在美国。我想像我这个人才住在美国，就在美国。不骄傲，不想，不想我可以用英文讲到，可以用广东话讲到，语言背起来不行，可以用国语来讲到。跟年老年少打成一片没有问题，那我是最适合的人。我实在不想，跟着上帝很奇，上帝真奇妙。当他要用你的时候，当他要碰你的时候，你要抗拒也不能。我们闽南信心会每年有两次的宣教，一次是国内宣教，一次是国外宣教的周，一个是复活节，一个是圣诞节。每年两次的收奉献，然后全国的2000万的闽南信心的信徒。的奉献里头都交到总部去，他的 budget 是10亿美金、12亿美金一年，有7间神学院、6间神学院，还有主日学部，还有一个贷款中心帮助教会建堂工作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operation。到复活节，国内传道周的 emphasis 会的时候呢，就请讲员来，要请薛教授来分享。可是呢，在美国的薛教授当中，找不到几个中国人。那我们找一些老外白皮肤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分享。你想的，我们找的那些大概都是对中国有负担、对台湾有负担、对讲国语的群体有负担、讲普通话的群体有负担的人。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，为了要表示亲善关系，要表达我们跟你的那个友善关系呢，他开口的时候呢，总是说几句的普通话。可是是刚刚学的，绝对没有办法像戴超跟牧师、戴旭东牧师这种这么道地的台湾国语，绝对做不了。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呢，很努力的说：“各位弟兄姐妹，过境的对冲不够气，音响厂的音全都没有。”不过呢，我们听了之后总是很开心，就是哎呀，他很努力，是不是啊？他在尽力而为，他在告诉你，我很努力在学，这样的一些苦劳，我们总应该奖励。好，在香港的时候呢，证明就是你不是说的比他更好吗？为什么他去？我没有听到声音啊，我不是那种神秘派的啊，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可是心中就是咚，好像圣灵在向我说话，没有听到声音。为什么是你坐在这里是他？你的语文比他好，对文化的了解，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了解，你比他丰富得多。这位可怜的老外还不用筷子来吃饭，他用筷子吃饭会把我的中国写得很道地之后，可是他不明白中国文化，他不明白我们的那种讲话艺术，就要在字里行间里边揣摩出来。他们都没搞清楚，为什么吃了饭不上班的时候需要这么强的这到面红耳赤，他这么莫名其妙。他这么明白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自己吃自己的饭菜，还要东夹来西夹。他搞不清楚，他把要这样。他也弄不明白，当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截了当的回答他。不是你吃饱没有啊？吃饱了，你是饿了。不好意思。他不明白这一环，还有多少年才搞清楚我们的文化，什么什么都懂。他是证明，他是在跟我说话，我没有听到声音，他就跟着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在这里是他去，而你没有去？就像你有一切的条件可以去，我不敢回答，也不敢想下去，因为我知道再想下去的话呢，我会很漏气。证明好像在告诉我说，其实很简单。他爱中国人，你 比你这个中国人爱中国人还要多。当我在告诉你说海归派回去的时候，在描述一个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地方的那种丢失的时候，我在描述我自己。上帝那个时候开始感动你，为什么不回到亚洲？你是亚洲培养的人，你是亚洲训练出来的人，我在为亚洲预备你，你为什么不回亚洲？哎呀，我挣扎，但是你跟上帝怎么斗？上帝跟你不能睡觉，你怎么办？不能睡觉，讲到这个事情不能睡觉。上帝一再的感动我，结果我就走错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可能神在我们当初预备一些海归派的弟兄姐妹，你在这里有了一切的基础以后，有了你的身份以后，上帝要你回去。你一回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十倍的发挥，你可以有五倍的发挥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的老院长麦西生牧师向我挑战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用你最好的恩赐来服侍上帝？”我说对呀、我在美国是用第二好的恩赐，我用英文都会用普通话，英语不是我的母语，普通话是我的母语，但是我在一个英语的环境用我第二好的语文来服侍来传讲信息，而不是用我最好的语文。我也讲国语道，可是不是最多，英语沟通开会啊，这个整个生活的圈子这是主要的语言，但是不是我最好的。如果我要服侍我的上帝，为什么我不是把最好的拿出来服侍他？我甘心就这样过下去吗？我说我不甘心啊，主啊，我不甘心。上帝慢慢的把我带出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住在一个地方，今天你也住在一个地方。今天你不需要一定要走到什么地方去，上帝把全世界都搅动起来，人潮的流动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全世界是一个平台。我们在什么地方都看到上帝的工作，只要你有一颗信仰，住下来不是问题，人也不是问题，都在我们的周围。你有没有那颗心？保罗有那颗心，他住下来了，福音就传开来，他随时看到福音的机会。第二，保罗不但是住下来，他有一个接待人的态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不管是罗马人那些把他关起来的人，不管他是犹太人那些刻意敌对他一再而再拒绝福音的人，不管他是不是外邦人，是哪一种类型的，在罗马帝国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就像美国这个样子，罗马帝国非常强大，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都把很多的人才全都带到罗马去，好多的补习老师根本就是知识分子，是别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，在一个主人在家里面做仆人，做补习老师。在其他的国家呢，可能是一个学者在那个地方做补习老师，到处都是这些人才。在罗马的帝国，罗马的墙里面，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都在他的周围。圣经告诉说，保罗看到任何的人，只要有人要来见他，只要有人来传扬福音，只要有人要来跟他谈福音，他都接待他们。他没有偏见，他除去他的盲点，他接受所有的人。今天早上红花柳医生跟我们分享，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很浓厚的种族歧视。他们也用这个字眼，他用一个比较客气的字眼，我们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在里面，就躲在那种非常谦虚非常谦和的文化，看起来与世无争，看起来样样都可以，其实是唯我独尊的一个文化，只是躲在那个看起来很谦和的文化里，我们就是不能够很容易的接受一个人，带着一个接待的心，带着一个开放的心，来把神的福音带给不同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把福音再写下去吗？我们要把这个连续剧再演下去吗？这个使徒们已经演好了，当然他们写完28章以后，他们继续再做下去。可是圣灵没有把他们以后的事感动不加把它写掉，神的启示在使徒行传到28章就结束了。可是今天你跟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再演下去，再写下去，成为信徒行传，成为基督徒行传再写。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除去盲点，一个接待的心，除去偏见的心， 能够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，直到这个福音可以再起下去。这样的态度是何等的重要，这样的态度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在东南亚长大的人就深深体会到我们这种的盲点。我们住在别人的国家里面，通常是少数民族，但是很努力工作，经济也最强，几乎掌控全国的经济，引起当地人的眼光非常不舒服。最大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我们有钱，我们有势，我们有影响力，最大的因素是我们看不起。我们过去那种用在宣教士身上的洋鬼子的那个外号，我们也用在当地人的身上，把他们当作是猪，把他们当作是狗来看。那种心态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当中，所以排华事件在东南亚一再的发生，不是没有原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民族需要忏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文化需要服在圣经的文化底下。我们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，一再强调我们的文化，大多是靠拢，大多是把中国人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地方。可是这个文化强到一个地步，几乎越过了圣经的文化。我们为了要保留这个语言跟文化，几乎被圣经的教导放在一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忏悔。我们要把我的文化服在圣经的文化底下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些经文是葛培理博士每一次在试音的时候读的经文。当他在经常开布道大会的时候，音响系统设备在开始进行的时候，就请 Dr. Billy Graham 来试音一下，看这个声音好不好，适合不适合，音量的大小调的准确不准确。他就读约翰福音3:3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的同工就问他葛培理博士：“你不需要念这么长，你只要说 testing 就好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那个晚上我讲的道讲的不好，没有人信主的话，至少在这个时刻，我把神的福音，把约翰福音3:36读下来，至少是一个人听到了，在那边管工的人都听到了，希望他们也听到这个福音。”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读得很感动，每一个机会。每一个机会，连在 testing 这个 microphone 都不放过那个机会，让那些控制音响的人、控制会场的人，至少那个晚上他没有听福音，他不在场的话，他现在就听到约翰福音3:36最简单、最直接的那个心啊，那个就在那个地方显明，一颗宽大的心。连试音的人我都不轻看他，神也爱他，他需要听到。连在管理会场、控制会场、布置会场的人正在进行的时候，我也要他们听到主的福音。今天在你的心中有什么偏见吗？就好像有一些的人经过一些非常痛苦的经历，离开一个国家之后，他说我永远不回去，因为我真的有很大的成见，他们伤害了我的家，伤害了我的家人，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们。在今天晚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帮助，愿意接待，因为他们眼睛瞎了，看不到正道，他们行了一些在我们身上一些非常难过的事情，求上帝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接待，一个接待的心，万民才能够归向耶稣基督。我们才有本事，才有办法，才有力气说福音的棒子传到更多人的手中。如果我们不除去我们的边界，福音的棒子传到我们的手中的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福音只向某几个群体来传扬，其他的就没有办法听到，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边界。如果我们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一再强调说这是亚洲宣教的时代的话，我们的心一定要被打开。就好像以前的宣教士，当我读他们的记载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的蹲在路旁，在满地吐痰的地方，跟着那些中国人一起在擦着饭来吃，那种的肮脏，那种的不卫生，那种的没有文化，是这些宣教士们完全 靠着主的恩典接纳了，一起蹲下来跟我们平起平坐的，感动了我们的祖先的心，一个一个的回想。我们要向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，会困难吗？会困难，代价大不大？很大。可是你要有主的爱，你要有主的心，我们的心要打开来接待福音，能够继续的传扬它。保罗住下来了，保罗接待了。第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继续在传讲教导神的道。在第三十一节、第三十二节，他说他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信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是要把神的道来教导人，因为是神的道能够改变人的心，是神的道能够使人得到释放，是神的道能够把人带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神迹奇事会过去，现象也会过去，大家看多了以后就不稀奇了。我常说有些神迹奇事那也很好，上帝仍旧在工作，你也不要随便的指责别人说不是属于上帝的哦，先不要在那边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神迹奇事的话，会过去。我们每一次的要求就更高一点，经验就是这个样子，得到了以后就不稀奇了，下一回呢要更高的刺激我们才会得到。好像你看马戏团，从俄罗斯来的马戏团，它最惊险的、最好看的空中飞人，从这个地方转三个跟头过去，它接过去，然后呢从这个地方转三个跟头就转过去了，哇，我们手都掰烂了，付了30块钱，心甘情愿看这个表演，当然还有别的表演。明天呢，俄罗斯的马戏团就回来了，又是翻三个跟头过去，再三个跟头回来。我们说，哎呀，没什么意思，以后不要来。跟去年一模一样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每一年都要更惊险，每一年难度要更高，才会带起我们的兴趣。现象就是这个样子。东倒西歪想这个想那个，又什么很多现象之后呢？明年呢要更多一点，半年之后呢要更多一点。不断加强，请你记得神迹奇事在约翰福音里边用了很多 signs 这个字，在约翰福音里边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是一个标记，是一个指标。这个所有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指标是指向谁呢？是指向耶稣，不是指向更多的神迹，不是指向难度更高的神迹，不是指向这些更惊险的神迹，很刺激，很好看。我们一再回来，希望再看。在约翰福音里边，当他提到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他那个是 signs， 神奇这个神迹，请这个 signs， 这个记号的时候呢，这个记号，这个记目标是指向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是最大的。耶稣基督所行的救恩是最大的。我们最终要回到神的话。你可以帮助人，你可以帮人解决问题，问题解决以后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他跟耶稣基督还不能接上这个父子的关系，上帝的创造主与被造之物的关系没有接起来。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清楚的传讲，一定要回到真理神的话，这个福音再写下去，这个福音能够继续的成为从死徒行传变成信徒行传，这个连续剧可以再演下去，就是你跟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演下去的？这个英文圣经翻译的很有意思 ，Acts of Apostles， 使徒行传是 Acts， 他们的动作来的，他们的行动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宣教的工作、导致的教会的工作，一大半、一大部分都是一些的行动。真理讲了之后就行动。真理被解开以后就行动，挑战来的时候就行动，以后整个的使徒行传是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串成一个使徒行传，把它一直写下。今天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只是留在一次又一次的海宣，一次又一次的宣教大会，一次又一次的讲解宣教的意义的话呢，我们还不能写使徒行传，我们还不能写信徒行传，因为没有行动。我相信我们在海宣大会，我们在不同的拆团年会里面，弟兄姊妹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宣教的意义不明白。我们这个时候看书 internet 这种的 exposure 这种的机会多得不得了，我们在北美的北美或是知识分子自己会研究的，一看宣教的历史、宣教的意义也懂得很多，但是行动，行动 行动在哪里？这是最难的地方。
讲道可以很好听，讲完之后呢，多少行动做出来？
这是最难的地方。有什么这个我做不到？
每一个讲员，没有一个讲员做得到，只有神的灵做得到。只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行动，我们才会走出来，我们才会有办法把事情给做出来。当你把事情做出来的时候，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一种的说服力，那一种的动力是何等的强大，难以想象。行动，我常觉得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很会讲道，但是行动呢？很需要弥补的地方，行动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神学院在几年前办了55周年的参会，55周年的感恩聚会，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到差不多靠近的时间还有半年的时候呢，我们突然间发现，在新加坡在那个晚上举行一场布道大会，其实一连两个晚上，拜五拜六。是全国的布道大会，很多教会都参加来聚众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全新加坡开布道大会，新加坡神学院55周年在那边吃吃喝喝，这多难看！为什么不支持呢？那是我们不晓得了，我们定了那个时间，别人也定了那个时间，没有彼此打招呼情况底下呢，结果就碰在一起，那怎么办？那当然是我们要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应该支持布道会，可是怎么改？新加坡小小的岛上500家教会跟福音机构。如果每一家一年办一次周年纪念的话呢，每一个餐馆每一个餐会都可以点满，所以一改的时候就碰到别人，改来改去都是办法。结果呢，我们同工坐下来，我说不要再改了，去改礼拜四。礼拜四怎么可以？礼拜五呢举行聚会的时候，礼拜六不用上班就有人来参加，礼拜四的时候礼拜五还要上班，还是要上学，谁来参加你的餐会啊？人数一点减少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怎么样数上主的恩典向众教会来报告啊？我说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这个，但是只有一个办法叫人来，就是答应他们，我们7点半准时开始，9点半准时结束，请你们还是来参加。你们9点半回家，开车半个小时回到家10点钟，孩子们可以睡觉，我们为孩子们一起祷告，孩子们可以睡觉，你们也可以休息，明天可以上班。所以我们只要答应他们，7点半开始，9点半结束，只要做得到这个事情，他们还是会来。我们就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，告诉各弟兄姊妹，我们日期改了，对不起哈。但是呢，礼拜四晚上，但是我们答应你，7点半开始，9点半结束。你猜几个人相信这回事情？我们中国人办餐会，60入席，70开餐，8点都还没有人出现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到11点、11点半都还不能结束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有经验，我开始，我说信不信都好，你一定要做出来给人。你有行动，人就服你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我们的同工再开一次会，再开2次会，把整个的节目、项目、细节、所有的事情全都重新再调整过，确保他在2个小时之内，还要加上英文翻译哦，全部给他做，别人才会服。就那个晚上到了，为了这个事情，礼拜三晚上把那个餐馆包下来，进行排练2次，确定可以按时开始准时结束。礼拜三晚上7点20分、25分的时候，同工到我的面前说：“院长，7点25分只来了1/3左右的人，还有1/3的人还没到，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还没到。”那我就知道啊，看这个老外听不懂的，重要的。对，没有到，这不能开始，这没礼貌。他说：“院长，开始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答应人几点开始？7点半。”那就照他行事，7点半开始就开始。所以7点半一到，我们有25个国家的学生拿着他们的国旗从后面列队进来，而且呢，一个音乐系的老师在会中一起唱歌。那么列队进来，就从两边站到台前，两排，前面是一个麦克风。他们站好了以后，诗歌唱完之后呢，会众起坐的时候呢，这个学生们就一个一个已经训练好的到台前去，用他自己国家的语言来向会众问爱，然后就回来了。20个国家弄完之后呢，他们就主动的下去。这个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是给院长这个记号说，现在轮到你。同工在筹备的时候告诉我，院长，你有2分钟，2分钟做2样事情， 第一，欢迎大家参加五十五周年纪念；第二，谢班祷告，同时翻译英语。你能够讲多少？很简单，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五十五周年的纪念。谢谢你们在礼拜四的晚上还愿意出席，愿上帝赐福大家，每一桌都有美好的交通，一起把荣耀归给主，翻译成英文，然后我们一起谢班祷告。感谢天父给我们丰富的饮食，给我们一个好的胃口，让大家享受神所赐的美食，丰富的美食。两分钟啊，请坐。这个厨房呢，开始上菜。我们中国人吃八道菜，吃一道菜出来之后呢，厨房还要去备第二道菜，还要热的，还要新鲜的，还要好吃的。所以通常冬天都分隔10到15分钟，第二道菜才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们告诉厨房说，如果你要做我们的生意，100桌哎，那个晚上1000个人。你要做我们的生意的话呢，每一道菜中间没有间断，100桌吃了之后，第二道菜就出来了，做到吗？他说这个很难，你要新鲜，要热，要好吃，这个做不到吗？那就问你，我们的生意你要不要做啊？要做，要做就跟我做。可是为了做生意的话呢，什么都得答应的。我们有经验，我们同工当中有一个是开厂的，过去开了厂，以后没有做了，就在身边做我们的事务主任。我们就在那个晚上派这位弟兄驻扎在厨房里，确定每一道菜一道一道给我出来，中间绝对不可以停。一道菜出来，然后第二道菜就出来，然后第三道菜，然后第四道菜，第四道出来稍微一阵子以后呢，我们在新加坡的习惯呢，就是中间有个节目，有感恩的话啦，有诗词啦，讲道啦，有什么 PowerPoint 都是在那个时候呈现的。同工说：“店长，我们中间只有30分钟，30分钟还要翻译，所以你只有15分钟。我们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呢，请你把神学院55周年的感恩的感言、信息、历史、意向、使命跟会众分享。另外呢，你要留一些时间，我们要切一个生日蛋糕，55周年的生日蛋糕。所以你做两件事情，拜托。”半个小时，包括翻译在里面，接着做。这样的一种工作呢，你能够怎么样做？基本上你的信息只有10分钟，还要翻译10分钟，就20分钟就没有了。剩下的10分钟呢，要写祷告。所以我就把信息每一句话写出来，没有一句啰嗦的话。在10分钟之内，怎么样把55年历史交代得清楚？所以不要看过去了，只是向前迈进。感谢主，55年带领新加坡神学信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上帝祝福了我们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怎么样向前迈进。旁边翻译的同工呢，一早看到我的稿都翻译好英语了，就是一句一句念下去，不要有啰嗦的话，不要卡在那个地方，浪费时间，太宝贵了。这个讲的信息呢，后面的包翻的人也有，周围的同工都有。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他们开始把蛋糕推上来，55支蜡烛都点好了，在预备。我一讲完就开始移过来的，开始主持蛋糕啊，这个切，我就走过来，我说各位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要一起接这个55周年的蛋糕，我还有我们的前任院长、董事会主席三位代表大家一起来切蛋糕，然后请大家站起来唱一次中文的生日歌，一次英文的生日歌，然后切蛋糕。这个还在筹备的时候呢，有人就说55周年是一个大的庆典，我们有很多董事，那么要全体上来一起签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都看到每一个人，那董事们也得到一些的表扬肯定，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说是很好，平时的时候都很好，这一次不行。30个董事里面，差不多有10个呢，70-80岁以上，坐在整个的会所里面做我们的员工，有的还坐轮椅。单单把他们请到台上来，没有15分钟还请不上，有的要抬上来。我说今天没有时间，后悔，这次非常抱歉，对不起。你们不是不晓得我们中国人，30个人上来了，单单要站好位置就是一个大学问。不行，你是董事会主席，我是董事会主席，但是我比较年轻一点，你站中间，你是董事，那么你是前几届的，你站这边，我站这边。董事上来排好队伍，因为要切蛋糕，一句话要差不多要15到20分钟，才能够解决这个又大又难的问题。文化，所以我向大家宣布，我说第三个人， 现任院长、前任院长、总书记、主席三个人代表大家写蛋糕，然后呢，一同集体参与中国的生日歌，就是中国的生日歌，我们吃了蛋糕，然后呢，蛋糕就推进厨房，接着1000块。那个事情一做完，大家请坐，另外四道菜就开始吃。一道一道的，我们的同谋在里面守护他们，确定他们做的是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新加坡的习惯呢，我就开始一桌一桌去谢谢他。像你们结婚的时候啊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差不多一个月谢谢你们来参加，谢谢你们来参加，然后给你拍照啊、握手啊、问安啊、感恩啊，一桌一桌一桌一桌上。又是二代如此，我们就主人去招呼客人。我去到30几桌的时候呢，同工就来了，院长，9点开始。上去做两样事情，第一，谢谢大家出席；第二，告诉大家我们送一些简单的纪念品礼物给大家；然后第三呢，请身边的院牧上来为大家祝福，中文、英文，然后就可以上。所以我就上来说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，礼拜四的晚上请你们出来，真不简单，但是你们愿意，我们非常谢谢你们啊，在当地听。然后告诉大家，你们的手中有一些简单的纪念品礼物，你们看到身边的那个徽章的时候。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奉献，我们继续 partner 向前迈进，把你成立。然后说，我知道你们明天要上班，小孩要上学，我们时间要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结束？如果你不需要赶时间的话呢？祝福之后，你坐下来还有甜品，还有蛋糕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孩子很小，需要你赶快回家的，你自便，不要有压力，就自己出去，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。我们在门口呢会恭送，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，非常自由的。然后请岳父上来祝福，英文的祝福的贵重请坐，有点忙，我就赶快到门口去握手。有一些人，我看整个会场呢，大概有10%到20%的人先离开，其他都留下来。可是我们需要给的这个方便，我到门口去握手。你猜我在门口的时候最常听到什么样的话？我最常听到的比喻是：我没有想到你们讲到做到。我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么有效，我没有想到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竟然可以9:30就完成了晚宴。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效率的活动，这是我最常听到的评论。为什么？你做出来，看到当你做出来以后就没有什么闲言闲语，当你做出来以后就是没有什么批评的话了。当你做出来以后就不用再猜测怀疑或者是泼冷水，你做出来以后全都安静下来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就没有做出来。信息可以讲，可以描述使徒行传的信息，可是使徒行传28章再写下去的时候是由你跟我来写，再写下去的时候是由你跟我来写，是谁在写，是谁在动，是你跟我在动，我们有没有动？我们就卡在那个地方，看到吗？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了，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没有行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要挑战你，你要动啊，不然哪里有使徒行传呢？使徒行传不是一个一个使徒的行动吗？是不是啊？说说是不是啊？
是
是。这是加拿大人，是不放过你的，好凶啊！以后不要请他好了，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使徒们不动的话，哪来的使徒行传写不出来？他们不动，他们今天在开会讨论怎么动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多少人懂得开会，懂得搞策略，可是谁出去啊？没有人出去怎么写下去啊？这个年轻人怎么拍啊？演员不肯出来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问题了。我很喜欢那海轩，我也很喜欢结晶，可是我关心更关心的是到底要不能动。我也可以讲一个螳螂上口的一个结晶，一个宣教神学啊，可是有没有动？最关心的事情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要像第一个晚上一样，我要再次的挑战你们，你要动啊！
有的人可以吃海龟汤一样去动它，有的人住下来了，你就住下来好好的去动一动它。作为全市宣教工厂啊，短宣长宣都好啊，去反宣也好啊，都得动一动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动，使徒行传才能够变成连续剧。28章写完了，29章我们来写，可以一直写下去。不是你跟我写了，神的灵、上帝的工作使用我们去动啊，去做出来，然后就把福音的故事一直写下去，一直写下去。我们的华人教会不要停在北美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直写，一直写，写到北美之后呢，就变成空白的一页。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就很会动，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国内的时候非常热心，付出代价，什么都肯付出，长宣短宣都肯参与，代表的代价、祷告的代价全都付出来。可是一来到美国这个国家，我都觉得被吸在这个地方就不会动。物质主义、消费文化、广告的力量，把我们摆布整个经济的体系，把我们给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们都不能动，被卡在这个地方，结果留下空白的一页，因为没有动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加油行！你一定要回去。我在问好多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来海宣？来了15年、20年？他说很简单，因为海宣有道德经。海宣有信息，感谢主，还是从头这是一个肯定哦。因为海宣有更新我心灵的这个信息，我每一年都来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讲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听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要行道哎，对不对呀？如果每年就是回来听听道，这还不够，当然需要听了以后，可是要行道。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个行道。今天晚上，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不要再分析这个经文。我们都很熟悉圣经的话，我们当中听了15年、20年，都可以成为神学的教授了。我是在行道上，我好像还在幼稚园；在行道上，我们在小学1年级，我们还在 Christianity 101，初级基督教入门呢。我们的行动差得好远，没有行动谁也不服。那个晚上55周年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开口说7点半开始，7点半结束，结果拖到10点半，明年我再请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来不来？
来。
我失去我的威信，但是我一定把它做到。如果明年很不幸的又搞在一个周日的晚上，在礼拜三，可是准时开始，准时结束，他们来不来？他们来。当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建立起来。原来我们也会跟使徒们看齐，使徒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信心的人啊。神使用他们，因为他们很行动。今天我们在给你，总是觉得不够，退休金不够，孩子教育费不够，房子费没还，这个不够那个不够，我们是在丰富里面说不够。我们在这里丰丰富富的有一个事情，有什么？不要留下空白的页在这里，应该是我们好好做。就好像那首诗歌所说的：“我在这里，纪念你；我在这里，纪念你。”有什么东西在拦阻我们？有什么东西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需要除掉的？你知道，我们可以站出来说：“纪念你，我在这里，请再见。”我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我唱这首诗歌，作为我的回应，我们站起来唱。今天这首诗歌就是一个回应，我在这里。
我在心中，心中。
求你清楚的指示我，我愿意。
你哪里，我在这里。有这样的心智的弟兄姊妹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们祷告，感谢主。我把手举起来，不要放下，向主表达这是我的心智。我们把手举起来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看到不同年龄的弟兄姊妹都把手举起来，感谢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祷告，天父啊，你看到我们所举出来的手，我们实在是经过很多的挣扎，这个要很大的勇气啊。我们深信今天晚上是圣灵在感动我们，或者我们怎么敢举起来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举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要有行动，我们要有代价，我们愿意付出，因为你为我们所付出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付出。主啊，你悦纳我们的手，其实不单是我们的手。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全人献上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。只要有心，我们就会找到传福音的机会。只要有心，我们就有办法走出来。求你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，爱人灵魂的心。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，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立志，帮助我们把行动给做出来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举手的弟兄姊妹，甚至是没有举手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不断的把福音的连续剧再写下去，再演下去。求主悦纳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